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1回。虽然说韩立啊，同样会炼制有替劫之效的化灵符，但是此灵符随着他如今法力大进，功效却相对来说变得大为的削弱了起来。即使是培育再久，也没有办法发挥出多少替劫的神通了。这化劫傀儡呢，却是人族中流传已久的有名的异宝啊，对合体修士也同样的有化灾替劫的奇效。不过呢，这化劫傀儡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施展的时候还必须要主人自行抓准时机催动，无论激发的早一些或者晚一些，都可能是白白浪费了此物。韩立望着台上老者手中的气灵血木，脸上有些异动之色呀。在见识过了异族的大型拍卖会之后，如今呢，人妖两族中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着实没有多少了。故而万万没有想到，这拍卖会拿出的第一件物品就让他有些动心了。有一枚化劫傀儡在身的话，那万一真的有什么无法抵挡的致命的攻击，倒他希望化解一次的。不过呢，这种材料啊，只有灵族手中才有。难道和异族人真有人参加此次的万宝大会？而那些异族人就是灵族？韩立心念转动着，这个时候台上的天眼子体内啊，灵力流转，将一部分法力呢灌注到了黑红色怪木当中。就见那原本纤细的怪血木突然体表啊刺目血芒一闪，体表呢狂胀变大，一下子化为了胳膊粗细丈许来长的一根木棍呢、啊、木棍表面浮现出了铜钱般大小的黑红怪斑，同时呢在老者手中扭动不已，仿佛活过来的灵蛇呀，并发出了阵阵阴沉的鬼气之声，让人闻之浑身是寒气大冒，大感心神不宁。目睹此景，原本心中还有一些疑惑的一干人等，自然呢再也没有任何的疑惑了。当老者吐出底下2000万灵石的天文数字之后，几乎一刻停留没有的，马上将价格推得飙升了起来。
2200万，2500万，
3000万。
这种天文数字的出价呀，让殿中大半人开口的冲动一下子打消得无影无踪了。纵然这气灵血木再好，但是化神炼虚等阶之人的身家可是有限的呀，那真要掏空了身家才能买下这么一件材料的话，恐怕十之八九还会一下子变得理智起来。如此大的价格，自然呢还是挑选几件满意的护身的宝物，或者说一些能精进修为突破瓶颈的丹药才更加实用一些的。但是呢，一些隐隐知道魔劫爆发就在近期的人妖两族高阶存在，想法呢自然就是不一样了。不少呢外貌各异的妖族和一些用各种手段隐藏自己真容的人族修士，并不会轻易放弃此物的争夺，让光幕上显示的灵石价格呀一路狂涨不已。等过了4000万的大关的时候，才略微的停顿了几下，但就这样呢也慢慢的涨至了5000万的天价。这种价格即使是一些合体期的老怪，恐怕呢也要大感肉疼不已啊。而出此天价的并非三层的那位合体期的老怪，竟还是那名啊遮掩本来面目的黑狼妖族人。如此一来呢，不禁附近的两族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朝他看去，三层的一些神念也重新的冲其扫动不停。显然呢，这些两族的最顶阶的存在同样的大感疑心起来，而身处如此被强大神念注视之下， 这名黑狼妖族呢，却安然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竟似乎丝毫不怕得罪这些修为法力都远胜他的存在一般。我道是谁呢？原来是狼王兄的六大化身之一到了。本宫一开始还真的没有察觉出来天魁道友的这具黑狼化身呢。一声轻疑呢，从三层的某个屋子中传了出来，接着一阵轻笑，女子的话语之声悠悠的从殿堂中回响了起来。这一下子呀，整间大厅无论一层还是二三层的两族一阵的骚动，不少人一听天魁狼王之名啊，面色为之大变了起来。就是三层的一干合体期的修士也大感诧异，韩立也是目光金光一闪啊。小道友，你没有看错吧？狼王不是闭关修炼，怎会还有侠将黑狼化身派到此地来的呀？据我所知，天魁道友的五大化身和一般化身可不大相同啊，每一个都有辅助主体修炼参悟功法的不可思议的妙用，怎么可以轻易的派离身边呢？又一个男子的朗声从另一间屋子中传出，行里神色微微一动，听出了说话之人呢，正是那天元圣皇。本王本体不来，派一化身过来，似乎没有必要向圣皇和小道友提前禀告吧？二位道友也想要这气灵血目的话，尽管出价就好了，本王又不会阻拦什么的。天魁狼王的这具黑狼化身声音是冰冷异常，丝毫感情没有，让人一听之后呢，绝难轻易忘却。这倒也是，天魁道友的事情本皇怎有资格去管呢？刚才的话算是天元冒昧了，至于这节气血灵木，既然狼王想要，本皇也就不争了。天元圣皇并未动怒，反而轻描淡写的说道，随后呢就不再有声音传出。至于一开始认出天魁狼王化身的黑凤王，则轻笑了一声之后，同样的没有多说什么，似乎呢对天魁狼王啊颇有一些忌惮的样子。至于台下的一般两族存在，更是满脸的敬畏，一时之间的整间大殿呢竟寂静异常起来。没有人出价的话，这节血目是不是该宣布得主了呀？天魁狼王目光朝台上冷冷一望，毫无感情地说道。虽然说此人的声音不大，但是在场每个人呢都听的是清清楚楚的呀。白袍老者闻听此言呐，心中微微一寒，那点原先的拖延的心思一下子荡然无存，当即强笑一声，马上说道，这节气灵血木已经出价到了5000万灵石，三生之后若是再没有人出价的话，就归天魁前辈所有了。第一次我出6000万灵石。天子刚喊了一声，从三层传出了一个异常苍老的声音，此声音自然又让大殿一阵的轻微的骚动。6200万。天魁狼王毫无表情地说道。6500万。苍老的声音丝毫犹豫没有的紧跟出价。这一下子，这天魁狼王的黑狼化身没有马上出价，反而呢目中寒光一闪之后冰冷地说道，洞天，你要和本王抢这节血木吗？看来上次被本王打了一记天狼爪，已经彻底无碍了吧？区区一记天狼爪，还奈何不了在下的。倒是在下洞天钻的滋味同样不好受吧？苍老声音哼了一声，毫不客气地说道。这声音的主人呢，竟是七大妖王中最神秘的洞天鼠王，听起来呢似乎还和天魁狼王啊颇为不和，并曾经有过交手。无端的听到这般一番秘闻呢， 让在座的一干修士均都是大感意外啊，并一阵的窃窃私语，深感这一次的拍卖大会似乎都没有白来的样子呀。天魁狼王所化的黑狼化身，目中的绿芒一阵狂闪，却开口回答道：6500万，这也是此劫血目该有的价格了。好吧，在下得让给洞天道友了，就不知道道友花了如此多的灵石，是否还能和其他人一争其他几件东西啊？说完这句话，这具黑狼化身双目一闭，竟真的不再出价了。而那位洞天鼠王呢，闻听此言有些大出预料，但是哼了一声也没有再开口。其余的合体期修士不知道是见此血目似乎涉及到了两大妖王的恩怨，还是同样的对其他压轴的宝物大有期待，也没有人出价了。这一次呢，那位天眼子呀没有再迟疑什么，当即的一连喊价两次，就要决定这节血目的归属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三层屋中静坐不动的韩立突然呢手指一动，冲身前桌子上的法盘轻轻一点，顿时呢高台上空光幕上的价格一下子由6500万变成了7000万。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7000万，第一次，价格的骤然变化，让以为血目归属已定的天眼子也有一些措手不及呀。大殿一干两族之人一见此幕，不少人有些吃惊了起来，不知道到底是哪位如此不识趣啊，竟在如此高的价位上还和洞天鼠王争夺这节气灵血目啊。纵然说这个人现在不开口，谁也不知道是何人买去的此物，但是只要想想也就知道了，这种明面上的拍卖大会的保密性自然不能说有多么的严格，只要有心人去查询，总可以在事后呢找出拍卖得主的身份来的。但是大出一层众人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那位洞天鼠王啊根本没有丝毫下文了，竟将这节气灵血目轻巧的让给了韩立。也许7000万的灵石的确已经在这节气灵血目本身的价值之上了。一连三次喊价之后，再无第二人和韩立争抢此物啊，让气灵血目真正的落到了韩立手中。韩立见此情形倒是也并不觉得太惊讶，听刚才天魁狼王的化身所言呐，似乎这次参加拍卖会的三皇妖王甚至其他的一些合体期存在都收到了什么消息，冲着这次拍卖会的某件压轴的物品而来，故而这节血目纵然说同样的珍惜，但自然变得有些鸡肋了。对于他们来说，无法低价拍下此血目的话，干脆留下灵石啊竞拍其他的压轴的物品，也是一个明智之举啊。正在他暗自思量之时啊，那节气灵血目被一小队卫士联手护送到了其所在的屋子中，韩立付清了灵石，也就将这些卫士打发离开了。他仔细的检查了一遍血目，将其小心的收好，又摸了一下变得空荡荡的储着，嘴角不禁的泛起了一丝苦笑。虽然说拍下了血目，但是啊身上的灵石呢一下子少了大半，下面的其他压轴的东西纵然说再好，嘿，估计啊也没有能力和其他人争夺什么呢。不过韩立呢也没有后悔之意，他身上的各种材料和宝物啊已经无数，他能够碰到气灵血目这等适应东西的几率实在不高， 就算后面真有其他一些对合体修士更有用的东西，估计呢也早就被其他修士虎视眈眈了。三皇妖王此等一方霸主拥有的灵石，自然还不是他能够相比的，况且他的重心呢还是放在了那些妖兽材料上，对不久之后的黑域交换会才真正是大有期待的。故而在下面的拍卖当中，韩立亚将身子往后一靠，半倚在椅背上，双目微合，静静地听着白袍老者呢介绍一件件的拍卖品，神色始终平静如常。既然说是两族千年一次的拍卖大会，下面接连出现的其他七件压轴宝物自然呢也是非比寻常啊，每一件都是普通修士平常可望而不可及的材料。不过这些呢还都不是韩立所需之物，当第一批压轴的物品一拍卖完毕之后，天眼子呢立刻换了另外一批侍女上来，开始拍卖大批的灵药材料以及一些平常呢根本难以在普通拍卖会见到的各种灵丹。这些东西呢自然更难入韩立的法眼了，到最后出现了几种灵族人才能培育出的灵花灵草之后，韩立呢倒有几分心动了起来。但当听说这几种灵药啊必须用灵族本身的灵元之力精心的培育才能生长成熟之后，也就息了此心思了。这几种灵药固然说药效惊人，只比一种传闻中的圣药，但是十有八九啊不是他那神秘小瓶中的绿叶可以直接催熟的。对于他来说呢，此种等阶的灵药无法大批量的催生，就算再珍惜也没有太大用处的。而当这一批灵药灵丹拍卖过后，却又是大量的法诀功法法器宝物被接二连三的拿了出来。这些东西呢正好适合化神炼虚级等存在，故而刚一拿出来立刻让整个拍卖会一下子热闹非凡起来，几乎每一样东西啊都被数以百计的两族存在共同的争夺。在其中呢再一次穿插了另外几件宝物的拍卖啊，其中呢包含了十余瓶可以精进合体系修士法力的续丹，以及一块记载了数万年前陨落的某位知名的合体期修士功法的秘简，还有两件呢堪称灵宝级的法宝啊。这些东西啊一下子让这个拍卖会啊先入到了高潮阶段啊。但是直到如今，三层的那些合体期存在仍然还有人出手争抢什么，偶尔有一个人出手之后，其他人还有上前争夺的，似乎大部分呢都在养精蓄锐，在等候着什么。当最后十几只身高十丈的巨大的战偶被某个不知名的神秘人物一口气呢用数千万灵石拍走之后，整场拍卖大会终于到了最后的尾声了。这个时候呢天眼子却满脸含笑的冲众人一抱拳，哈哈哈，诸位道友，这下面要拍卖的物品是本场拍卖会的最后两件，大家也知道那也是最珍惜的两件宝物啊，小老儿能力有限，可没有办法主持此等宝物的拍卖，故而呢这最后两件的拍卖品呢、啊、将会由离火蛟王前辈和他们原来的主人，一位来自异族的神秘的客人亲自负责解说和拍卖。说完这话，白袍老者呢冲四周再拱手，就不管台下众人有何反应的走了下去。大殿中人呐、啊，纵然说不少在此前也听说过会有异族人在拍卖会上出现，此刻闻言呢也是不禁一阵的异样的骚动啊，毕竟两族和附近的异族的关系绝对的称不上和睦， 甚至于呢，数百年前才刚刚结束了一场与夜叉族等树族的大战。不过等一身红色长袍的离火蛟王带着一名黄袍女子走上台的时候，所有的人呢立刻停止了私语，唰的一下子，众人的目光啊全都落到了那名和离火蛟王并肩站立的婀娜的身躯上。所有的人不光关心这位女子的身份来历，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接下来拍卖的到底是什么宝物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2回。听《凡人修仙传》第1172回。只见这黄袍女子呀，圆圆的脸蛋儿，皮肤娇嫩，看样子呢只有十七八岁的可人模样，脸上全是甜甜的笑容，让人一见之下不由得是大声好感呐。见到了这所谓的异族竟然是这个模样，不少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诧异之色。只有那些修炼有独特神念秘术之人，才能在神念扫过女子身体的瞬间，隐隐的呢感到对方的气息和普通人族有些异样的。韩立却根本没有神念，原本闭上的双目早已睁开，瞳孔蓝芒一闪之下，就发现了黄袍女子身躯的异处了。脸上异色一闪之后，他马上就恢复了平静。这个时候呢，站在黄袍女子旁边的离火蛟王开口了，本王就不用再自我介绍了，至于那旁边这位麒麟族的千秋圣女，应该说也有不少人听说过她的大名。这一次拍卖会最后两件压轴的宝物，就是千秋道友啊从麒麟族不远万里携带而来的。离火蛟王的声音呢有些嘶哑，但是话语中呢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黄袍女子深施一礼，发出了悦耳的声音，妾身千秋，现身居麒麟族圣女一职，见过诸位道友。这女子虽然说面带笑容，但是神态不卑不亢，丝毫呢没有身处异族之地的样子。千秋圣女，麒麟族，哎，那不是麒麟族的四大圣灵之一，是合体期修士同等的存在吗？真有异族出现在拍卖大会，哎，这传闻竟然是真的呀。在离火蛟王和黄袍女子话音刚落的瞬间，整间大殿呢再次有些轰动了起来。见此情形呢，麒麟族的千秋圣女倒是神色自若，没有什么异样露出，反倒是呀离火蛟王眉头一皱，突然脸色一沉，低喝了一声，全都静一下，千秋道友会出现在此地是经过我们三皇和七大妖王共同同意的，至于理由呢会在拍卖大会结束之后给大家一个交代的。而这一次千秋道友在此拍卖会上交付拍卖的重宝，也是代表了对我们两族为善的一份诚意，拍卖所得的灵石啊会直接的赠给我们两族的。一听离火蛟王所说的话，台下两族之人还真的一下子安静了不少，不少人呢在暗自思量这位蛟王话中的意思。这个时候黄袍女子却微微一笑，玉手一翻转呢，突然一件金银相间的圆盘和一块白色玉简出现在了手中。接着呢此女说道，这第一件宝物名叫万森罗盘，是一件万灵宝上也有名目的通天的灵宝， 原本呢是我们麒麟族的镇族之宝之一，这一次呀，为了表示我们麒麟族的真意，才将此物拿出来拍卖的。而此盘呢，号称能够幻化世间万物，一盘在手，立刻可施展981种不同的幻术，而若是法力足够的话，一口气儿将81种幻术重叠放出，就是合体期的修士身处其中也会难以脱身而出的。只不过嘛，此法盘如此厉害的孤注一掷的攻击，多半呢也会将普通合体期存在一身的法力耗尽的。一会儿拍下此宝的道友要多加小心了。至于这第二件宝物，却是我们麒麟族从其他异族处高价收购来的一幅上古擎天战舟的构造图。此舟可以载人千人以上，并可明印一些极其厉害的法阵，无论攻击防御都无懈可击，飞遁的速度也是奇快无比，绝对是特定时期用来保命的绝佳宝物。这位千秋圣女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嫣然一笑，竟隐隐的意有所指的样子。随后呢，此女啊抓着圆盘的手指灵光一闪，将部分灵力呢灌注进了其中，在手臂微微一挥，顿时呀一片粉红的光霞从那金银圆盘上滚滚而出，直往台下两族之人一扑而去。两族人出其不意啊，先是一惊，不少人更是体表灵光一闪，浮现出了一层层的防御。但是下一刻，他们就觉得一阵花香扑鼻而来，接着众人之间发现原本明亮异常的大殿被粉红光霞一卷而过之后，竟在四周啊纷纷现出了五颜六色的奇花出来了，一个个是拳头大小，但是啊奇香无比，遍布整座大殿的各个角落。但是一些法力精湛之辈马上发现这一切啊都不过是一种幻术而已，口中自然是好一阵的惊叹。因为我并未祭炼过这万森轮盘，所以现在能催动的幻术还不足以其真正威能的十分之一，并且刚才的幻术也只是81种中最不起眼的一种。黄袍女子说出了即使三层的合体修士也为之心中一跳的话来。至于这幅擎天战舟构造图，里面所画的巨舟应该呢是数十万年前曾经在天元大陆横行过一时的铁勒族的顶阶的战舟。虽然要想炼制出此等巨舟，花费之大让人瞠目结舌，但是一旦真的能够炼制出来，除了前面所说的好处之外，此舟呢更能直接将千余人的战力直接放大数倍以上，可在一些劫难中啊带着门人子弟呢进退自如的。可惜此物耗费的珍惜的资源太多，实在不可能大规模生产的，否则的话有了此图直接提升一族的实力都不是不可能之事啊。这一次呢，这位麒麟族的千秋圣女更是笑嘻嘻的将话语说的是明显至极呀。
好了，千秋道友已经将两件物品的来历功效都介绍完了，万森法盘的威能呢也展示了一下，至于那幅擎天战舟图，本人已经啊找人专门鉴定过了，也绝对不假。在下知道许多道友到此大半还是为了这幅擎天战舟图而来的，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一句，此战舟呢固然是威能极大，但是建成耗费资源之大远超常人想象啊。一些囊中羞涩的道友，我看最好还是别打此图的主意了，以免到头来呢即使呢花费巨资呀拍下了此图，但是却仍然无力制造出战舟的。好了，下面先开始万森轮盘的拍卖，底价零时8000万。
吕火焦王在一旁淡淡的说了几句，就宣布那万森轮盘的底价，开始了此宝的拍卖。能上混沌万灵宝的灵宝，即使整个灵界也就那么一些，不知多少修士苦修一生啊，将境界呢提升到了化神炼虚的境界，也还都没有见识过真正的通天灵宝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但是这8000万的底价，让一二层的大多数人妖两族存在一下子呀就打消了出价的冲动了。心知这等宝物自然肯定要落在三层的合体期的老怪物们身上了，故而呢不会再浪费什么力气。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三层的各个小屋中，竟也一时之间啊寂静一片，没有一个人先开口喊出价格来。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无数道遁光和一辆辆兽车飞舟，突然呢从云海中腾空而起，向四面八方激射而走。其中一道青红呢看起来毫不起眼，几个闪动之后却从飞仙峰附近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青光之中啊，韩立一脸沉吟的催促遁光而行，在他身后呢，海大少和气灵子老老实实的站在那里。刚才最后两件宝物的拍卖着实是奇峰迭起啊，经过了数十名合体修士的争夺，那件万森罗盘呢竟落入到了黑凤小馆的手中，至于那擎天战舟图却落入到了号称真灵第一世家的陇家手中。一想起陇家，韩立不禁双目微眯啊，脑海之中顿时浮现出了一名面色淡金的中年修士出来。这位最后直接上台交易战舟图的陇家老祖，竟是一名合体后期大成的修士，不但一身法力深不可测，更是啊带着一股非人的冰冷气息缠绕周身呢、啊、远远的看上一眼都让人无端的大声心惊肉跳之感。这位陇家老祖似乎一身修为啊丝毫不弱于三皇和七大妖王，怪不得能让陇家呢稳居真灵世家第一的位置。如今这陇家呀以世家之力在战舟图的竞价中呢压过了天元圣皇等人妖两族最顶尖的存在，可见呢陇家财力纵然不能说真的是盖过这些势力，但是起码也应该相差不太远的样子呀。一想想自己竟然得罪了此股势力，韩立也不觉得有些头疼啊。不过呢好在先前通过和古家叶家的接触，已经知道其他真灵世家与这陇家并相知的样子，他现在与这两家啊都有一些联系，本身呢也已经是一名合体期修士，倒也不用真的惧怕对方的。难道那位陇家的老祖还真敢带着一干陇家的客厅长老围攻他一个人不成吗？韩立心中如此想着，一些忧心也就减轻了许多。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从他身后方向啊隐隐的传来了一些有些耳熟的声音呢、啊、韩道友请慢行一步。韩立神色一动，青色遁光一脸之下竟真的停了下来，并一转身向后一拱手，呵，国道是谁呢？原来是万古道兄啊，不知道在刚才的拍卖会上你是否大有收获呀。在数百丈处啊，一团灰云奇快无比的飞驰而来，在云上呢站着一名老道，正是呢白骨门的万古真人。这种拍卖会上哪有几个真正的好东西啊，即使像最后两件宝物也是看得沾不得呀。老道驾驭灰云片刻之间呢就到了韩立跟前处，闻言呀、啊 不禁苦笑了一声，哈，真人这句话倒是深得我心呐。无论是那万三轮盘，还是擎天战舟图，可真不是我们这样的散修之士可以拍下的。那特别是后者呀，那更是烫手至极。韩立也轻笑了起来，哼，我就知道韩兄是聪明之人，不像有些家伙呀，常年闭关修炼，连脑袋都练坏了，竟然眼巴巴的去想这种棘手的东西去啊。不过真人现在喊住在下，应该另有什么要事吧？韩立眨巴眨巴眼睛，微笑着问道。哦，这个当然，韩道友可知道，那黑玉大会已经决定在三日后举行了。贫道收到了消息之后，也为道友呢顺便讨要了一块牵引令，到时候韩道友持此物可以直接参加此交换会的，无需啊再通过其他途径前去讨要了。望古真人脸上呢笑容一脸，从袖中掏出了一样东西说道，接着他手腕一抖，就将手中之物直接抛了过来。韩立不动声色的一把接住，低头扫了一眼，只见呢是一件黑幽幽的呀三角令牌，上面呢除了一些简单的花纹之外呀，任何的标志都没有了，毫不起眼儿。若不是对方事先呢说是令牌，他几乎啊以为拿的呢是一块黑色的铁片而已。这就是牵引令？韩立目中啊闪过了一丝狐疑。道友不用怀疑此物，上一次黑玉大会的牵引令啊更只是一根木棍状的东西，虽然说不知道主持交换会的人如何做到的，但是这些东西呢的确是进入那黑玉之地的唯一信物啊，韩道友千万别弄丢了。万古真人叮嘱地说道。哦，原来如此，看来此交换会背后的道友还真有意思呀，韩某还要多谢真人相送此令呢。韩立啊微感意外，马上呢冲老道称谢地说道，这小事而已，何足挂齿。说实话呢，老道在一干同阶道友中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啊一些小道消息那还是颇为灵通的。不知道韩道友是否听说过，我们人妖两族啊在千年之内可能要有一场不小的劫难呢，你我可能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万古真人说着说着蓦然换上了凝重的表情。劫难？真人说的莫非是魔劫之事吗？韩立神色一动，缓缓地回答道。啊，道友果然知道此事，不知韩道友对这方面的消息知道了多少啊。万古真人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经过了万宝大会前的一番同阶修士的交流，现在合体存在不知道一些魔劫消息的，嘿，恐怕还真没有多少了。否则这一次拍卖会上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不顾身家能否承受得起，仍然呢在拼命的要争夺那幅擎天战舟图了，为的不是和他们一样想要赶在魔劫降临先未雨绸缪。虽然不多，但是也知道这一次的魔劫呀可以说是凶猛至极，绝对不是那么好度过的呀。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叹了口气。哎，看来道友真知道一些隐秘的东西了，也好，贫道也不再隐瞒什么了。黑玉交换会之后，韩道友是否有兴趣随贫道去见一些散修同道的聚会，好好的商谈一下我们散修呢要如何的度过这次魔劫之事啊。万古真人这次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干脆说出了真正的目的。散修都是我们人族中人吗？韩立听了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想了一想之后蓦然问道。我们人族的合体散修总共就那么寥寥几人，又有什么好商谈的？不瞒道友啊，这一次要见的同道倒是妖族那边人居多呀。万古真人先是一怔，但是辩解地说道。好了，真人不必解释什么， 我对妖族啊并没有什么偏见的，只是啊想了解一下此次聚会的情况而已。既然有妖族那边之人参加，看来倒也值得走上一趟了。等黑域交换会结束之后，我就随道友参加一下。也不知道韩立是如何思量的，竟没有多想什么，一口答应了下来。好，道友此决定绝对是明智之举啊。老道见邀请之事出奇的顺利，不由大喜的说道。接下来呢，二人自然不可能在高空中继续多说什么了，寥寥几句之后，万古真人就告辞先行一步。就见他足下呀灰云一阵翻滚，就化为了一道灰光飞射而出啊。顷刻之间呢，这老道就踪影全无了。韩立却望着老道遁光消失的方向，目光有些闪动不定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73回。